劳工通讯。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自由爱州电台的劳工通讯栏目，我是主持人韩东方。来自湖北省十堰市的建筑工人柯涛，2019年3月带着17名工友进入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公司承建的赣深高铁江西段犀牛隧道做隧道支护，在工地上辛苦干了一年，中铁建大桥局只给发了2次工资。年底春节前，柯涛按劳务公司老板的要求，让17名工友先离开工地，工资则由柯涛垫付。可4个月后，直到6月，柯涛也没拿到钱。劳务公司的说法是，中铁建大桥局没给够钱。下面请继续收听柯涛跟我的谈话。所以，那你带着这17个人，你们是跟这个宜昌的这个劳务这个公司？
宜昌国运劳务公司，对。
哦，你们是跟宜昌的这个劳务公司签的合同，不是跟中铁建大桥局签的？
他们活动也是中铁建大桥局的，
就是那个标准合同是中铁建大桥局提供的这个合同的标准合同样本，然后但是这个合同签署的双方是这个劳务公司跟你们工人个人。
我们是工人嘛，签个合同的直接拿过来让我们签字，我们都不知道甲方是谁。
哦，
我们把字签完之后把合同拿给他们，就这样子。
这个合同是双方或者最少是多过一方的，要是单方面签的那个叫承诺书，那不叫合同，对吧？
他们把这个合同拿下来，然后直接拿下来让我们工人签字，工人签字之后我们就交给他。
那对方是谁啊？
并不知道是甲方是谁。
那个合同的对方是谁？
对方是谁我们不清楚，反正他上面标题上是写的是中铁建大桥局。
标题啊，那个合同的那个上面的大标题是中铁建大桥局。
合同上面写的是中铁建大桥局。
那下边盖章，
对对对，
盖的谁的章呢？
我们签字的时候都没有盖章的，直接把字签好交给他们。
哎呀，这人家要是给你弄这么一个东西把你卖了，你也签呐、啊？
他们现在工地上都是这种模式嘛，合同拿下来让你自己签字嘛，都是这样子嘛，签字了然后他们收回去嘛。
对，这也是这个，当然就是说，虽然都是这么做，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这个以后要记住啊，这个可是不规范的，这是不合法的呀，这么做，就说是最后你签了一个东西，你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甲方是谁，然后最后你吃亏的是你啊，不能这么乱签呐、啊。
嗯，
这个那到现在为止，就是你们也不知道。你一口一个老板的说，老板打电话，老板什么跟老板沟通，但是你都不知道真正的劳动关系，谁是老板，你到底是谁的雇员，你到现在也不是那么清楚。
当我们直接什么事情，包括干活啊，什么事情，我们直接就是跟我们工地的现场管理员、现场管理人，他就是我们的老板，他就是宜昌国运劳务有限公司的那个负责人。
哦，所以你们的这个真正的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那个劳动合同，就是那你说这个宜昌国润劳务公司，其实你们签的劳动合同是跟他们签下来的，这个他们应该是你们的雇主。那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劳动合同呢？我就想了解，就是说是这不只是涉及到工资啊，比如说你们干这个什么呀，建筑这个行业，这个风险比较高，对吧？容易出事故的这种行业，就是说谁，就是
那可能去年也出现过多种。
对，那你们有没有这个登记缴纳，就是说老板这是老板的责任呢、啊、就是说是给你们登记和给你们缴纳工伤保险等等这些社会保险呢？
这些没有，他们买的保险是项目部啊，他就是下面一个项目部、啊、项目部买的跟就是大家买的团体保险，就这样子。
团体保险，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社会保险里边的、这个社会保险里边有
社会保险这块没有买的。
对，你
没有买。
你比如说如果工伤保险，那万一要是出事故，工伤保险基金就来支付什么这个医疗费啊、赔偿金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如果要是现在像这个疫情，这个如果你失业了，失业就在按照失业保险的这个待遇能享受这个失业金。那养老保险呢，以后如果要是退休了，这到退休年龄可以拿养老金。所以就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是老板要负责给你们登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宜昌国润劳务公司他们有没有给你们登记这个社保户口呢？
没有，这方面没有的，都没有，从来没有买过。
那咱们这么说啊，万一要是出事怎么办呢？你刚才好像说你说去年有出过事故是吗？
对，有这样的，出事就是我们私下解决嘛。然后如果说是哎呀，去年有骨折的啦，那个什么这样子，就是说是到医院去把工人治疗好，治疗好的就是然后我们私下自己解决，就这样的。
那治疗好，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像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事故的这个向上报事故，报不报？还有这个
他们报，他们就报相互，相互买的是集体保险。
就是说，那你比如说那个工人甲，他那个什么那个骨折了，骨折以后他那个医疗费是一回事，但是就是说他受伤，他一定会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比如说3个月或者是2个月，甚至有的5个月、半年不能工作，在这段时间他要照拿工资的呀，老板要给他继续发工资的呀，那这部分工资谁给呢？有没有
从来没有这回事，他们都不发工资的。
嘿，那你看
都不发的，
你看这就是有保险和没保险的差别呀、啊。就是说你要有社保，有这个工伤保险的话、那这部分的工资就是由工伤保险基金发。那如果没有保险的话，应该是老板按照那个工伤保险的规定给工人照发工资啊。
我从来没有发过，
所以
像工人就是你养伤吧，养伤期间他给你拿个最基本的生活费，就这样子。
那怎么可能是工资照发呀？这是这工伤保险条例里边讲的清清楚楚的这个工伤工人的待遇啊，所以你们都没有这些待遇，就是说出了工伤就只拿一个饭钱，然后就是医疗费能给你报了就不错。
拿个基本的生活费，哎，然后他把你病治好，然后轻微的一点，就说是如果是轻微的啊，就给你随便补点钱；如果是严重的话，就给你适当的自救协商这个补一点多少这样子。
那你刚才说你们去年有这个出事故的是怎么解决的呢？
去年有一个就是一个工人，就说是被那个隧道里面说是石头掉下来把腿砸骨折了。
哦，
在医院住了将近2个月20天住的院。
啊，
最后出院了嘛，找老板协商这个事嘛，在工地上整整就是为了这个事在工地上拖了半年时间，然后经常闹事才把这个事解决。解决是怎么解决的？就说是我们去自己到那个自己掏钱。到县里面的就是那个司法鉴定组吧，去做了鉴定，做了鉴定之后回来之后，老板找老板协商的，就这样子。
那最后有没有赔钱呢？
赔了，赔是赔了。
那赔的合理不合理啊？是按什么标准赔的呢？
没有什么标准啊，但是如果说你找律师的话，就是说是因为都觉得嫌麻烦嘛，时间长嘛，找律师的话肯定是要高一些，然后就自己感觉差不多就行了，没有什么标准
啊。所以
总共那个事去年。从我这边拖了半年之后，那个九级工伤他赔了8万多块钱，
赔了
就是腿打腿，两个腿骨折。
哦，
哎，九级工伤赔了8万多块钱。
哦，所以那你们这个从这个就是被拖欠工资以后，就是说你们都找过哪里啊？就是说你给别人别的工资，工人发了工资，但是老板就欠了你的了。那么就是说，这其实你
拖欠工资啊，
其实你根本不是
拖欠工资。去年的时候，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找过我们的就是项目部高铁办，我们在那边的高铁办都找过，找过，因为找些劳动局也找过，但是这些手续确实下得太麻烦，就说是一会儿找这边，一会儿找那边，就是相当繁琐。
那你找劳动局找到哪儿的劳动局啊？
县里面吧，我们当就是我们在信丰县县城，信丰县的嘛，劳动局嘛。
信丰县劳动局，那信丰县劳动局怎么说呢？
反正我这个事情我也搞，反正找也找过，最后就是上面的公司给我们，上面的就是项目部给我们打包票，是去年年底账结清的，但是在最后，老板，我那个老板他第一天晚上，他自己半夜他就跑了，就回家了，然后就是打电话问他呗，他就是欠着，明年再给，一直到现在反正事还没给我解决。
他说欠着，明年再给，他总得有个理由吧？他为什么不给呢？是他没钱，还是中铁建大桥局没给钱？
他说工程干的现在工程，哎，他说中铁大桥局没给他钱，给他钱不够发，他就这样说的。
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中铁建大桥局，到底你们有没有给人家这个劳务公司钱呢？为什么不给呢？
那个我们去年没有问，去年因为当时放假已经太晚了，都8月26、27了，没有问。
哦，所以那你刚才提到就是说，
老板就是说项目部钱拨的不够，
那应该是真实情况吧？老板应该不会是胡说八道吧？项目部可能真的是没给够钱呢、啊。
应该是真实情况，项目部可能拨钱拨的不够。
听众朋友，下期劳工通讯节目请继续收听在赣深高铁江西段被拖欠工资的建筑工人柯涛跟我的谈话。